这也是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来到你们面前，一起来思考这个当代的这些政治经济的议题。我们真是发现主你的道长阔高深，能够胜过我们人间的这些哲学智慧，胜过我们人所能够想出来的一切的人为的作为方法。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掌管这个历史，你掌管万物，你掌管自然。我们就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这个救恩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但是不仅是如此，我们求你能够教导我们使用这个因信称义的生命，能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而且不仅是如此，我们求主你能够让我们能够使用我们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来做见证。我们就为着过去这几堂课你所教导我们的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个功课，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邻居，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社会，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国家，当我们在面对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来处理，我们来应对，我们甚至我们能够来参与。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走进去，去能够让我们去参与，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的一个社会。我们需要在这当中有智慧。虽然我们有一个因信称义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从你而来的智慧，在我们这些世界上面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这么被又一方面被罪恶所充满，另外一方面你要在这当中拯救许多的灵魂来归向你。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做你自己的各样的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些题目都交在主的手中，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也从这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从你而来的教导。因为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实在我们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及的，唯有靠着你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在这当中，我们能够稍微的了解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以及义务。我们把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大家手上有一份讲义，这份讲义有两面，有一面是上次忘了发给大家，因为佳慧她讲得太快乐了，所以呢，大家讨论太热烈了，所以就忘了发讲义。另外一面是今天的。这两次呢，我们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就是国家社会。那一讲到这个国家社会，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前两次我们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这个原则处理原则，就是讲到说基督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单向式的，没有在这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哦。因信称义，这个人的得救，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这个属灵界的这些事情是绝对的，没有什么商讨的。但是在我们人世间，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多面向的思考的架构来思考。所以在前两次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问题哦，那个待人不可虚假，然后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有没有？第十二章那里，后面，然后后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做人的时候哦，那些爱的那些原则提出来之后，我们就讲到说伦理学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什么？第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准则，对不对？就是。你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哦，一个你发生在这里生活上面，第一个我要想到就是说，圣经对这件事情的教导是怎么样？准则， 准则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准则的话，我们就不必谈了，以下的都不必谈了，都没有了。那个讲
一样
啊，哦，两面一样的
啊，我是
一样哦，是吗？只有你那个还是其他的？哦，只有你那个哦，不好意思，你抽到啊，
对哦，我的也是，
你的也是，哎，奇怪，对吗？没有了，我应该可能有一次我是那个不小心印不一样，一个三十一，一个三十二，是不是？好，希望。对，这样就对了。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原则性的问题啊。圣经上面最清楚的原则就是十诫啊，你要那个爱神，然后你要爱人，所以这个十诫的这些原则是不可以妥协的哈。然后你只能敬拜上帝啊，你不能随便乱敬拜别的神呢、啊。哦，准则。但是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处理这件事情，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到底呢？我到底我的动机是一种报复性的仇恨，一种伸张我自己的这个权利，还是我是在考虑这个一个能够对人，特别是对一个不信的人，你要怎么样子来用你的这个基督徒的爱心啊，或者基督徒的这些属神而来给我们的这些忍耐包容，你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你这个基督徒？所以在谈这些人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动机的问题，哦，然后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你可以贯彻你的准则，哦，例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拜偶像的问题，那拜偶像当然圣经说你绝对不可以拜偶像，但是现在问题不是我拜不拜偶像，是我的家人拜不拜偶像。我的处境是这样子，我正在跟一个，当我遇到我自己不拜偶像，但是我的家人在拜偶像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不可以拜偶像，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的处境是，你的动机不是跟你的家人翻脸嘛？你的处境是你要考虑到你的动机，你的处境，然后呢，还有你做这件事情，你的结果怎么样？哦，所以我们考虑到伦理学的四个原则，那这四个原则呢？是互相交叉，互相那个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我们每一次我们考虑到这个伦理学的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在对不信主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用这四个面向的思考，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说把一种属于你基督教自己的自大，把它灌输在这个不相信的人身上，他们是不会买你的账的。那我们如果说只是一贯的来执行基督教的准则呢，我们往往就是行不通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基本上是行不通的。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伦理学里面的很重要的这个四个面向的思考，这四个面向的思考让我们能够在不仅是在我们面对这个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自己每天我们的工作，每天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跟朋友之间的这种茶余饭后哦，还有我们的家人哦，这些人伦之间的关系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伦理学的这个基础，我们去思考。当我们讲到这个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当我们讲到这个政治哦，这个可以说是中国人不是什么君君臣臣什么东西啊，父父子子哈、哦，所以有这种君臣的这种伦理，有这种家庭的伦理，然后有兄弟的伦理，有朋友的伦理哦，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更高的啊、哦、这种政治上面的伦理的时候，同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基督教在面对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督教伦理的一个思考，而不是说 基督教这个叫什么四大主义的这种方法来在这个政治上面来贯彻。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关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这件事情，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我们先念啊。哦，好，他刚刚在外面晃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了。好，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记得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第三节讲到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为什么会有政府？到底政府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有没有政府？当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没有政府？没有，没有。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没有政府的。为什么要有政府？为什么要有政府？第三节这里说，做官的叫什么？做官的叫谁？叫做恶的惧怕。所以作恶是哪里来的？作恶是仇敌，是仇敌，然后仇敌跟人，哈？仇敌通过人做出来的。人会做仇敌要他做的事情，是因为人怎么样？堕落，人堕落。所以为什么要政府？因为人堕落。很简单，因为人堕落，所以要有政府，所以神他允许政府的设立，神也怎么样，让给政府权柄哦。所以政府有什么权柄呢？我们如果继续的来念第四节的话，我们继续来念第四节，请。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政府是一个配件，他是有配件，剑是拿来干什么的？
杀人。
对，剑是拿来杀人的。所以政府有权利去执行什么？死刑。这个死刑这个问题是在近代伦理学上面非常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人道主义者，他们就说废除死刑，这死刑太残忍了。是的，有一些死刑是非常残忍的，千刀万剐哈，那种死刑，对，凌迟啊，什么腰斩啊，那些东西非常残忍，那个东西是应当废除，但是不能够废除死刑，因为你如果废除死刑的话，那些作恶的人呢就无所不为了。所以神他给这个政府这个配件，对内他就可以用死刑来统治这个人民，对外呢他也有这个剑，要话呢这个其他的国家来就侵略这个国家，那善良老百姓谁来保护？所以他对外他也有这个剑，这个剑是来对外来保护这些人民的。所以神给政府这些权利，让他可以，让他有这个剑，让他可以来这个对内对外哦，让他有这个权柄。然后伸冤哦，这个法律的权柄，这些东西都是在政府里面的。还有那个第六节，我们再继续念，请。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纳粮是干什么？对，就是你如果那个收入那个超过了某一个标准之后，就要开始那个交税了，这个是纳粮。纳粮的制度也是，所以政府有抽税的权利来做这些普通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政府的工作。所以神把权力给政府，因为人类是一个堕落的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话，那这些事情没有人做了，这个 所以包括法国大革命还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要好。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话，那是那个灾难了。一个沙丹胡胜他在统治伊拉克的时候，小偷都不出来偷啊。但是沙丹胡胜倒了之后怎么样，伊拉克一片混乱，小偷都跑出来偷，而且不但偷这些商店啊，还偷那个什么博物馆。没有人管的嘛，博物馆的那个什么千年古物就这样子被偷去了。所以有政府还有人去管这些作恶的，当没有政府的时候，那些作恶的就出来了，无所不为了。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么一个暴君在那边，但是呢神设立那个暴君，让他能够在那里有他的作用。但是呢暴君他不是永远存在，为什么？因为没有，第一节讲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暴君的权柄是神给的，那暴君的权柄呢也是神会收回去的。所以整个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呢，就是显明神在这当中掌管。如果神没有掌管人类历史，怎么会有那个低辈，怎么会希特勒那个将军叫什么隆美尔，是不是？怎么会那么糊涂，那一天就没有去守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让盟军去登陆了。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怎么会在德国那个把那些犹太人通通赶走，然后也赶走了一个科学家叫做爱因斯坦，然后他就逃到哪里？他逃到美国，然后发明了原子弹，然后去炸，然后美国发明原子弹，当然这个就让二次世界大战就能够这样结束。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好像是这些暴君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当他为所欲为到他正在高峰的时候呢，神说时间到了，他就下台了。但以理书那里讲到这些君王的这些兴衰哦，他就讲到说他对伯提沙王他不是在宴乐吗？然后呢那个忽然就有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然后但以理就解梦完了以后，他对伯提沙讲说，至高的神在人类当中掌权，然后叫你兴起，也叫你灭亡。所以那一天晚上呢，伯沙王正在那里宴乐的时候，马代波斯的军队就走到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宽阔的城墙上面，然后呢从那个地道这样子打进了那个宫，本来是那个如同铜墙铁壁一样的巴比伦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神在这里掌管，他叫这个王起来，然后叫这个王下去，再叫另外一个王起来，再叫另外一个王下去，显明神在这当中的治理。那关于这个政治的这个议题是非常复杂的。Chuck Colson 这个人，有没有人听过？没有人听过 Chuck Colson。Chuck Colson 他是那个 Nixon 的那个 Chief Chamber， 那个叫做什么幕僚长哦。那他我们知道 Nixon 他为什么下台？水门事件嘛，那是1974年哦 ，Nixon 下台。那谁是这个替这个 Nixon 挡子弹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湮灭证据，结果呢，他就被关起来了。那关起来以后，他就在这当中他就悔改，然后他信主。那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在他的帮 Nixon 当幕僚的这个期间呢。他的政敌称他叫做 Evil Genius， 就是说这个人他是 Nixon 里面那个幕僚里面最坏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那他在他的这个这本书当中写到那个一件事情他说1971年你知道那个时候是那个冷战的那个高峰然后 Kissinger 呢他到那个 那个巴基斯坦去访问，然后他到巴基斯坦去访问的时候，在那里呢他就生病了，然后呢那天晚上呢 Kissinger 就坐着飞机到了中国去找谁，去找周恩来，然后呢就为这样秘密的访问那个中国。那个时候记者就来访问这个 Coulson 啊，说哎 Nixon 那个 Kissinger 生病了啊，他病得多严重啊，然后 Coulson 就那个这 Coulson 叫撒谎，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政治人物撒谎这个问题。他说当一个政治人物他在面对信仰跟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他要考虑到什么？他要选择哪一样？他要选择国家利益。为什么？因为他是对国家利益宣誓，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是宣誓效忠他的国家，所以他要为着他的国家利益来效忠。这本书他就是讲到整个那个基督教，当他在信仰跟政治两个不相容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在这当中要怎么样子去生存，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最好的打算。假设一个人他在面对信仰跟国家利益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信仰，那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回教的总统他可能选择我回教的信仰，然后就逼迫所有的基督徒；一个佛教总统他可能选择我佛教的信仰，然后就逼迫异己，所以他不可能去效忠他的信仰，他必须要效忠国家的利益。但是呢，他必须要在这当中，他为他的信仰，他怎么样子为他的信仰来使得这个国家走到这个神的道路上面，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本书的英文就叫做 Kingdom in Conflict， 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许许多多争那个矛盾的。但是在这矛盾当中，一个政治人物他怎么样子来做选择？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当今在政治伦理上面，写的最我自己觉得我看过最完整的一本书。因为基本上他必须要从政治学，然后伦理，然后信仰这样子出发，所以没有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圈子当中来走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深刻的思考。那 Chuck Colson 后来他悔改了，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也去做他整个人生的方向也改变。那他就去回忆他当年这个在 Nixon 手下做这个幕僚长的这些经历啊，那写了，我觉得这是一本整个在这政治伦理上面能够思考的最完整的一本书啊。那这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买。下礼拜，你们如果想买的话，我可以那个帮你们到以琳那个以琳书房在 LA 帮你们买。好，这本是中文的，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那个英文是1989年那个写的，那中文的我不知道他哪一年翻译的。但是感谢主，就是我发现说最近这几年很多好的这些英文书都被翻译成中文。Colson 他还写另外一本书叫做那个 How shall we now live， 然后翻译成中文叫做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故事哦，叫做那个价值观的，还是价值观的故事，好像类似这样，就是讲到人类整个思想，整个现代神学的整个演进，那也是最近这两年才翻译出来的，好几本很好的书，最近这两年校园书房还有华神啊，这些人他们学有专精，然后能够把这些西方很好的著作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华人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做的突飞猛进的一个地方哦。 讲到政治，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政治紧紧相连的，就是经济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呢，我们从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节。好，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比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第八节说，凡事不可亏欠人。新译本翻译做什么？
不要欠人的债。
不要欠人的债。英文呢就更明显了，叫做 Let no debt remain outstanding。不要欠债，不要欠债。那欠债这个观念呢，也是近代在近代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叫做什么资本这个市场哦，可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没有完全的爆发出来。在一九我看看啊、哦，199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叫做什么叫 Larry Burkett，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了。Burkett，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有没有 ？OK，Larry Burkett 他是一个那个，他本来他在那个 Campus Crusade 叫做什么学员传道会，他当那个 Financial Counseling， 那是很早1975年那个年代啊，他悔改了，重生了之后，他那个时候他才三十几岁。然后就去 Campus Crusade， 那都是年轻人呐、啊，他就做 Financial Counseling， 然后做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在美国这个finance 这个问题，特别是家庭的这个 finance 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美国离婚率有50%，50%。那离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夫妻吵架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钱。之前，所以欠债问题在美国，你看，欠债问题破坏美国家庭，造成美国这么高的离婚率，所以在美国，你说要去做 marriage counseling，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钱的问题给处理。你能够把钱的问题处理好，就能够处理掉很多很多离婚的问题。所以这个债这个问题呢，他就从那个。三十年前，他就开始去追溯这个 finance 这个问题。那在1981年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叫做什么的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哦，他就在写这个叫做 Economic Earthquake。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 就是讲到什么？讲到美国这个债的这个问题哦。有没有人读过经济学的？我自己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大概读过一点。经济学讲什么？经济学讲两条曲线，对不对？这边是那个价值，这边是数量。然后一条曲线呢是生产者，这是我大学学的，我不知道对不对，都快忘光了。这边是生产，也就是说你生产一辆汽车，那你就卖1万块，两辆汽车你就卖2万块，这是非常简单的生产者，所以生产者尽量的生产，那他就能够那个尽量的赚钱，这个是生产曲线，另外一条线是什么？另外一条曲线是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就是怎么样？ 我有那个一辆汽车的时候，这个市场上只有一辆汽车的时候卖100万，有两辆汽车的时候呢一辆80万，有三辆汽车的时候呢一辆可能50万。那我们市场上有这么多辆汽车的时候，我可能可以1万块钱我就可以买到汽车。我市场上面如果再更多的汽车的时候，5000块钱我就可以买到了。我市场上面更多的汽车，2块钱你就可以买一辆汽车。Okay. 所以这是经济学的两条曲线。那两条曲线当中有一个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决定你生产者要生产多少，你的消费者你要出多少钱。很公平，所以经济学上面什么就讲了这两条曲线。那现在问题来了，1930年呢，美国经济它遇到一个很大的萧条。那遇到这个大萧条之后，这些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美国经济会遇到大萧条？为什么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原因的，整个经济就垮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在念经济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原来如果大家都不去消费，那你的这曲线大概在这里，哦，大家都不去消费，那就没有你生产出来就多的东西就没有用，所以大家也不生产了，所以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经济循环。如果大家都不消费，然后那个那你这条曲线就往下画到这边来了。那就没有人生产了，然后没有人生产呢，你就更不去消费了。那你更不去消费，你就更不生产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经济的恶性循环。那怎么样子刺激经济呢？所以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有一个经济理论，叫做消费刺激生产，用需求用需求面，我们把需求面给提升，就能够刺激生产。我讲到这些经济学这些东西哦，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专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把我们的信仰放进去。圣经上面对于借贷的这个教训是怎么样？可以借钱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几段圣经，我在这里我写上了，我们来看那个箴言书22章7节，他说什么？富户辖管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哦，然后诗篇37章21节说，恶人借贷不偿还，义人却恩待恶人并且施舍。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这个借贷哈，如果借钱不还的话，在圣经上面是不允许的。那你要怎么样子去这个刺激消费呢？就是借贷，然后政府扩充它的，不只是老百姓借，政府借，政府扩充它的预算。那么预算呢，甚至他预算有赤字，他继续的去执行他的预算，就是要这样子来刺激经济，让经济发展。Larry Burkett 他在1981年呢，他就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写到这个 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 讲到说总有一天呢，你这变成另外一个恶性循环，你政府你赤字，预算赤字，然后呢你就开始呢，你不仅你要去偿还，你要去偿还借债，然后还要加上什么？加上利息嘛。所以你要去偿还那个你的本金加上利息，然后你去偿还本金和利息，你要怎么还？再去借，对，再去借。所以你再去借，然后这个就再去变成本金加上利息，然后你再去还，还不起再去借，再去还。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 他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当然 ，Napaket 在2003年他就被主接走了，那享年只有64岁，很可惜啊。那他也没有机会，那个看到今天的这个金融风暴。那 当时呢，这个被人家黑的要死，说这种理论，包括一些基督徒的这些经济学家啊，因为我讲过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Berkeley这种想法，简直让他们觉得不值不屑一顾啊！这什么人嘛？只是一个那个 financial counselor， 他就讲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冰山的一角还没开始，还没有这可以说是小比起将来要发生的，真是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起点呢。我们真的觉得像这些话哈，真的是好像乱世当中的箴言呢，让人深省。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大的，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宏观的问题，但是至少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个人能够过一个不欠债的生活。因为 Greg Burkett 基本上他没有提供说，当你遇到这个 economic earthquake 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基本上在他的书上他写到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当这些那个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个体他是可以避免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免除这些灾祸。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个欠债，哦，当然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说，我个人在这当中，我的钱财，哦，所以我个人在这当中，我的钱财我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哦，是不可欠债。那么我的钱，第一，这当中就有几个原则。第一，我的钱不是我的。所以我并不拥有我的钱财，我所有的钱呢不是我的，我只是神金钱的管家，哦，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我既然是神的管家，我就要按着神的给我的这个命令，说神给我的原则去掌管这个金钱，包括十一的奉献。第三，我如果说有债务的话，我没有办法过一个不欠债的生活。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不买房子。他不买房子，买房子就有债。但是我有债，我尽我的力量去偿还。箴言，我在这里说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八节这里啊，他说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呢，啊，就讲到说，如果说我们借一种债，这种债是我没有办法偿还的，那这个很多东西说实在的是我很难去下判断。我怎么知道我借这一笔钱是我没有办法偿还的？说不定我借的时候我有办法偿还，但是过了五年以后，当这个贷款它忽然把利息提得很高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偿还了。我的房子忽然变贬值，那我就没办法偿还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使用基督徒的判断，我尽量在我借债的时候，我能够依据我当时的情况，我不要做一种很不合理很荒唐的一个决定。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我们人生的这些决策当中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整个伦理的这个架构来思考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当然呢，在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兴起。昨天我跟嘉慧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兴起的时候，他就在每个人头上盖一个印，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个印的人就不能够怎么样。我们一起看那个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请。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行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什么叫做做买卖？就是控制我们的这个经济权。所以敌基督他掌管经济权，然后呢用经济的力量来控制美。然后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对。所以这个是在末世的时候圣经上面预言，当然我们不知道基督怎么控制啊，但是呢也许这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在末世的时候，基督他是用经济的力量，他控制人的力量之一方法之一就是使用这个经济的力量。我们在在整个西方的社会，我们看见这个债的问题在已经好像那个疾病一样，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每一个家庭。当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是比较轻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我们不可改变的一个文化洪流的时候，我们要在这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按着我们自己的原按着神所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然后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十节，第九节，他说那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是在讲什么？
旧约的十诫。
好，我们一起来翻到那个，出埃及记在哪里？哎，对，出埃及记二十章。刚才讲到说什么？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偷盗。哦，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个是在那个十诫的哪一部分呢、啊？十诫的前面是讲那个神的关系哦，然后不可杀人呢是在后面，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所强调的呢，就是说十诫的后半段这一部分，对人的这一部分。他说对人的这一部分呢，是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对人的这一部分，然后呢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就是对人呢能够尽到这些义务。他这里讲到这个不加害于人呢、哦、包括人所应当尽的义务应当要尽。所以加尔文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法，他说不可偷盗。我们普通就是说那你不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嘛。但是加尔文他说，如果说你看见一个贫穷人，你没有按着他所应当得到的这个怜悯，你去怜悯他，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就是偷了他的东西。所以不可偷盗这个观念呢，不只是在负面上我们不要去偷，你在正面上他鼓励我们要去帮助这个应当受到帮助的人。不可奸淫也是啊，在负面说你不可以去侵犯别人，但在正面上面呢，我们对于那些应当受到保护的，我们要去保护他哦。那个不可以去主张那些关于在这些性伦理上面败坏的这些主张，包括同性恋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去维护，不让这些法律通过啊。这些都是在这个不可奸淫的这个教训当中。所以整个十诫的教训是不只是不可，它还有它那个要我们去尽的这一面。好，然后下面讲到说这个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爱呢，这句话要怎么解释？爱就完全的律法，有没有人能够完全律法？ 有没有人能够把所有的律法都给做完呢？
没有。
依照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叙述呢，我想可能没有人能够把所有的律法都做完，因为它所包含的还包括我积极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没有人能够把律法做完。但是爱能够把律法做完呢，这个我们一起来看哦。这非常的非常的这一节非常的特殊啊。我们来看圣经上面，它真的有讲到这个爱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还有四章十八节，这非常的，这一节非常的那个，我们经常在引用啊。四章十八节，行，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的人很可刑罚，惧怕的人也未得完全。爱，到底爱跟律法，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解释？爱怎么能够让我们成为完全？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圣灵与情欲相争的一个生活。那你讲到说第七章保罗他说我真是什么，我真是苦，为什么？他说谁能够怎么样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哦？他说这样我以我的肉体是顺服，我的心里面顺服圣灵的律，但是我的肉体却去顺服罪的律。一方面我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圣灵那个样子，一方面呢我却又去犯罪。然后我们最有趣的问，最有趣的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来，我们一起念，行。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的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本来他说感谢主，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脱离了，再也不犯罪了。但是他下面一句说怎么样？这样看来，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所以这件事情呢，他有没有脱离？他们完全脱离？没有啊，因为他我的肉体还在顺服罪的律，所以好像得胜了，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啊。他整个基督徒生活在保罗的这个描述当中，从来没有结束的时候，从来这个跟罪征战完结篇一直还没有出现，除非我们死哦。那在第十一章这里，第十三章这里，我们好像看到说，你爱你就可以完全律法。爱好像你只要爱，你就能够把这个律法做完。这是怎么样呢？讲到我们有一个心，我的心里我顺服神的律，那这个心里面呢，我是怎么顺服神的律？我是有爱，所以我的心里面我有爱，我爱神，我遵守神的律法，我爱人，我对人，我能够遵守对人的这个诫命，我心里面有爱，但是呢，我有什么？我在外面呢，我的肉体当中，我还是会犯罪，有一些罪呢，我叫做有意犯罪。基督徒犯罪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意，有的时候无意哈。有的时候是无心之过，有的时候是有意的。超速的时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是不小心就开太快，有的时候 我们也得，我也得那个承认我是明明知道明知故犯啊，哦，所以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胜过这一些呢？我心里有爱，让我能够去胜过这些我有意无意当中我所犯的罪，包括我在行为上面的罪，包括我在言语上面的罪。哦，所以用爱，我心里面这个爱，我能够把我心里面这个爱，我能够把它发挥出来，让它能够胜过我的这个言行上面所犯的罪。然后呢，这个罪，我还是生活在这个罪的这个笼罩之下。但是呢，我能够靠着这个爱，我能够胜过，我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尽量的不去犯罪。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完全圣洁。在圣经上面的确是有一些完全圣洁的这个应许，但是完全圣洁并不代表说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不会犯罪，不是的。完全圣洁是说我心里面我能够借着我心里面这个对神对人的爱，我能够胜过我的这个罪性，我能够胜过我的罪行。哦，所以这里包括罪性，还有罪行。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借着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好，这有没有问题？
那我要问这个，刚才你这边说的话，就是说，他这里说的是，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力，对吧？
对。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力。
对。
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指望的哈，
嗯，
我只能在罪里面过日子，
嗯，
但现在有了神在我里面做主。所以我有可能在某件事才能生活，在某件事上不能生活，是
吧？对啊，对啊，
就是
说我们还是
算是一个突破点，可以在某些上不犯罪，因为靠的神，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脱离，因为我还有这个怎么说
罪性
就不顺服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顺服神的那个顺不过那个圣灵的那个旨意的话，我还有可能要犯罪，是吧？
对，但是我们能够尽量不犯罪，我们能够。
有一个突破，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指望。
对。
现在我有这个指望。
对。
就是说，我虽然不完全，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可能不犯，我能够胜过，有的事情还是胜不过，或者是这样。
对，是有的事情我还在征战，我还在努力，
嗯，
但是我相信我会胜过。渐渐的我就是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哦，他说。那个他说那个在献祭的时候献两只羊，一只羊呢就当场把它杀掉，另外一只羊呢就把它放走，叫做什么阿撒谢勒，哦，放走的意思就是那只羊呢就把它那个这个让它慢慢的走，慢慢的让它去死掉。所以有一只羊呢，你是当场你就可以把它杀掉，有一些呢你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它会阿撒谢勒，它会那个它会慢慢的越走越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在这当中呢，当然最重要就是靠圣灵，所以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是讲到那个圣灵能够圣那个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得胜而有余。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呢，我们是不能够获得这个决定性的胜利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光。这个东西是约翰卫斯理提出来的，不是我乱画的。好，
我也
啊。
这个
地理
有意思啊，在我想象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软弱，没有办法，这个软弱犯了罪，对吧？还有什么？我非这么做不可，我执意要这么做。
嗯，
你这两种的话，都可能解释成为有意思。
嗯，
对。
是啊，有意思就是我知道那个，那
不过现在看来就是这样，好像虽然都是有意的话，好像本质不太一样。
嗯，
这你说是不是？一个是软弱，一个是本身跟
是吧、
就相当于什么罪人跟恶人之间这个，他这个区别。
嗯，
你要是执意的话，这应该划到恶人那一面。
哦，
应该立
上。对对对，当然就是执意，这个有时候就是受不了引诱了，我就去犯罪了。哦，受不了引诱，我那个诱惑太大了，我就跑到罪的那一边了。有时候是真的，我就是对出于对神的敌对，那个是不一样的。我想他这里他是就是他知道他犯罪，但是他没有办法避免那一种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舍的知己，像这一种哦，这一种心境。
你会不会是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是这样戒命的，可是我还是然后都不能顺服的行动？比方说，
对、
神说了前言前言要很贪，可是还是什么时候
还是
可以？
诱惑来的是吧？
他是心里知道这个戒律，他还是要说句不合适的话。
对。
然后说完以后，你又去认罪悔改，这样子来又开始，不要伙同人去讲这个闲言闲语，这常常就会被别人引起，也跟着加两句啊。
但是呢，他必须要是知道知罪，而且悔罪，而且想尽办法要去对付他。我相信做一个基督徒，他不可能无罪，但是呢，他也不可能不胜过罪。他会慢慢的，他有些人很快的胜过，有些人他就是花很长的时日，但是他会胜过。这个是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一定会得胜。
所以他说
这些
天
天改变，对，那你一定会得胜，所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能够，很有把握，蛮有把握。好，最后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啊，我们再一起来念第十一到第十四节，这一段我真的没时间解释，好吧？来，请。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襟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吧，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提醒，这样子的引导，这样子的帮助，这样子的带领，因为我们实在是很软弱，而且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实在是很邪恶。主啊，我们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放上一个我们对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而有余。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帮助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这个课程能够继续的进行。虽然孩子自己不在这当中，但是求你能够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与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同在。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在这个星期当中继续的来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